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租庸调制度以人口为根本依据。从开元年间以后，天下户籍长期没有重新编制，人口死亡流徙，田亩买卖转让，贫富升降情况不真实。之后国家奢侈浪费没有节制，又爆发大乱，安史之乱，战事兴起，财政更加困窘，租庸调制度也就败坏了。从代宗时期开始，才按田亩确定税额，分下秋两季征收。到德宗时，宰相杨炎于是创立两税法，夏季征收不超过六月，秋季征收不超过十一月。设置两税使总管此事，根据支出确定收入。户口不分主户、客户，以居住者登记入簿。人口不分丁男、中男，按贫富划分等级。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，与定居者同等服役。田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量为基准。派遣处置使核查各道丁口产业等级，免除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计者的赋税。胆敢额外征收的，按枉法论处。议论者认为租庸调是高祖、太宗制定的法令，不可轻易更改。但德宗正信任重用杨炎，不怀疑。原有户数385000，使者核查后得到主户380万、客户30万。天下的百姓不通过土断而能定居，不重新编制户籍而能得知虚实。每年征收钱2050余万名，米400万斛，供给外地。钱950余万名，米1600余万斛，供给京城。税法推行后，百姓的负担还未减轻，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联合反叛，经费更加不足，于是借商令就出台了。起初太常博士韦督兵陈经请求向富商借钱，德宗询问杜之杜佑，认为军费只够支用几个月，如果得到商钱500万名，可支撑半年，于是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判杜之代替杜佑推行借钱令，约定停战后就偿还。经赵少尹为真，长安城削翠搜刮督责非常严厉，百姓有不堪冤屈而自杀的，家中如同被盗。然而总计京城豪强田宅奴婢的估价才得到80万名。又征收贵房制钱以及市场上出售速卖的，四取其一。长安为此罢市，市民相继拦截宰相哭诉，掳起快马驱驰而过。韦真害怕，于是请求钱不满100名、速卖不满50斛的免征，而所获才200万名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本道税钱，每名加200，于是下诏天下都增加。从太宗时设置义仓和长平仓以备灾荒，高宗以后逐渐借用义仓来供给其他费用，到神龙年间几乎用完。玄宗即位重新设置。后来第五期请求天下长平仓都设置仓库以储存本钱。到这时赵赞又说，自从战事兴起，长平仓废弃将近30年，灾荒时百姓流离失散，饿死相食不可胜数。陛下即位，京城两市设置长平关，虽然连年少雨，米价没有暴涨，可以推广，因同时储备不薄。请求在两都江陵、成都、扬州、汴州、苏州、洪州设置长平轻重本钱，多至100万名，少至10万，积累米、粟、布、帛、麻，贵时就降价卖出，贱时就加价收购。各道交通要道设置官吏，检查商人钱财，每名征税20，竹、木、茶、漆征税1/10，以供养长平本钱。德宗采纳了他的策略，适逢军用紧迫，也随即消耗殆尽，不能储备长平仓的积蓄。这时各道讨伐叛贼，军队在外夺之供给，出境粮草。美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，主管供应。士卒出境就供给酒肉，一个士卒出境费用相当于3人。将士贪利，越过边境驻扎。赵赞又请求征收尖价税，除没钱。其法，房屋两价为1间，上间钱2000，中间1000，下间500。隐匿1间，账60，告发者赏钱5万。除没法，公司贸易1000钱就立抽20，增加为50。以物易物的，按价值折算。百姓更加仇怨。等到金元兵反叛，在长安市中大喊，不夺你们商户的旧制钱，不收你们的尖价，除没税了。于是 尖架、除墨、竹、木、茶、漆、铁的税都废除了。诸子平定后，天下户口损耗了三分之二。贞元四年，下诏天下两税要审定等级高低，三年一定户。自开始定两税时，货物重而钱轻，于是按钱数舍纳零卷。后来物价越来越低，缴纳的越来越多，一匹卷值钱3200，后来一匹值钱1600，缴纳一匹相当于过去两匹。虽然赋税没有增加，但百姓更加贫困了。杜之将税务分发给各部门，都增加本价作为虚估发给，却以粗恶之物都则州县压价，称为舍纳。又有进奉、宣索的名目，改科仪为照顾，率配为合适，以巧妙逃避细微条文，比大历时的数额增加了一倍。加上瘟疫水旱，户口减少，刺史分拆户数，虚报数字以减轻责任。逃亡死亡而缺的税，向现居者征收，一户空二四零也破产。户籍不整理，没有流亡的禁令，州县施行小恩小惠以引诱邻近百姓，对新收的给予优待，只有安居不迁的百姓赋税日益沉重。德宗问宰相陆贽，陆贽上书请求改革，其中危害最大的大致有六条。其一，国家赋役之法，叫租、调、庸，其取法长远，其敛财平均，其约束人民稳固。有田就有租，有家就有调，有身就有庸，天下法治统一，即使转徙也无法容奸，所以人心不动摇。天宝末年，天下动荡，版图因避乱而损毁，赋法因奉君而败坏。赋役旧法实行百年，人民认为便利。战争兴起，供应无常，苛求破坏制度，这是时弊，不是法弊。时节有弊而未治理，法律无弊却已更改。两税新制，消耗边户，日益严重。陛下刚即位，应该损上益下，节省用度，而检查郡邑，核对部书，周取大吏中一年科虑多的，作为两税定法，这是汇总无名的暴富而设立常规。财富的产生必须依靠人力，两税以资产为根本，不以丁身为依据，资产少的税轻，多的税重。不知道有人将钱财藏在怀中囊中，物品贵重而别人看不见，有的人有长圃群仓，价值低而众人以为富，有的人有流通生息的货物，数量少而每日收取盈利，有的人有房屋器具，价值高而终年获利少。计算估价失去公平，助长虚伪，携带轻便货物转徙的人逃脱徭役，致力于农业的人困于征收，这是引诱人作奸，驱使人逃避徭役。现在徭赋轻重相差百倍，而以旧为准，重的地方流亡更多，轻的地方归附更多。有流亡的就摊派出税，已经重的更重；有归附的就分散出税，已经轻的更轻。人们遭受其害，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与宰相考虑每年支出，有不急用的停止，花费大的节约。战争兴起加税，各道临时增加的都可以停止。税务估价应参照每月市价，到京城与色样相符的不得虚称折估，有粗恶的处罚官吏，不要责罚百姓。每道已知两税判官一人与杜之参与计算户数，根据土地肥沃贫瘠、物产多少，分为二等、周等、下等的配钱少，高等的配钱多，不改变法令而逃亡逐渐止息。其二，耕种非人力不成，所以先王定赋以布、麻、增、矿、白骨勉励人力，又怕物品失去贵贱的平衡，交易难以标准，于是定货币以调节轻重。治理国家的力权掌握在官府，不交给下面。然而谷帛是人所生产的，钱货是官府制造的，人所生产的租税收取，官府制造的赋税不收。本朝法令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增、矿、布、麻，何尝禁止人铸钱而以钱为赋？现在两税效法算明的末法，估量资产分等级，以钱谷定税，折合供应杂物，每年项目很不相同。所供应的不是所生产的，所生产的不是所供应的，加价来购买没有的东西，减价来出售有的东西，耕织的力量有限，而物价贵贱无常。初定两税时，1万钱为绢3匹，价贵而数量不多。到供给军装时， 计数不计价，这是税少而国用不足。近来10000钱为绢六匹，价贱而数量增加。按人口养蚕纺织没有不同，而缴纳的倍增，这是公税多而人力不及。应让有关部门复核出定两税那年绢布的定价，确定布帛的数量，恢复拥调旧制，根据当地所适宜，各自休息家业。物品很贱时，所出不佳；物品很贵时，所入不减。而且经费所需的，在钱方面只有月俸、资客，以钱数多少给布，广铸铜钱而禁止用铜器，则钱不缺乏。有卖盐来换取报酬，专卖酒来交纳资金，何愁没有供给呢？其三，廉使奏报官吏有能力的四科，一是户口增加，二是田野垦辟，三是税钱增长，四是提前完成征收。以户口增加为贵，就弄虚作假，引诱奸猾之人，用苛刻法令分拆亲族，所引诱的将要考虑薄征，就迅速解散，所分拆的不胜重税而逃亡，有州县破败的弊病。以田野垦辟为贵，就率领百姓开垦荒地，限期免租，新田虽开垦，旧田却荒废了，人们因为免租期满又变为荒地，有耕作不增的弊病。以税钱增长为贵，就严重困苦疲弱百姓，敲骨吸髓，苟且谄媚聚敛的官员，有不体恤百姓的弊病。以提前完成为贵，就作为残害百姓，丝来不及织，粟来不及冲，贫困者奔逃，有不体谅民情的弊病。四种弊病源于考核不切实际。用事实检验，则租赋所增加的本来就有受其损害的，此州如果增加客户，彼郡必然减少居民。增加的地方腰赏而税数增加，减少的地方畏罪而税数不降。国家设立考课之法，不是要推崇聚敛，应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政绩，州税有定额，徭役有等级，复核确实后报户部。如果人口更加富裕，税额有余，按户均分减免1/3为上等，减1/2次之，减1/1又次之。如果流亡多，对县户加税，下等也如此。百姓纳税以去年缴纳数为常规，停止按定额征收，新增开垦不增加租税，废弃耕地不降低数额，定户时根据其他资产来校对，田已经有长租，就不应该再计入两税。如此不督责而人人乐于耕种。其次，民君不重视所资之物而损害所养之民，所以先从事生产，而后借用其闲暇力量，家庭富裕，而后收取余财。现在征收催促紧迫，养蚕刚开始就缴纳私绢，农活还没完就征收谷物，有的急着出卖而损失一半价值，没有的求借而花费加倍。制定两税之初，期限约定不详，正值争议多事，就提前限期征收。应规定税期，根据风俗季节，务求宽缓百姓。其五，近来军队屡次兴起，官府所储备的只供给军粮，灾荒时无暇赈济。人民稍有匮乏，就借高利贷；严重匮乏，就卖掉田产房屋。收割刚结束，拿着契约去借贷，饥荒之年妻离子散，乞求做奴仆，还不能卖掉，有的自缢死在路上。天灾流行，各地轮流发生。税查前积存在户部的，应按各道户口平均分配。谷麦成熟时平价收购，也以一仓为名，由巡院主管。年成丰收商农，就高价广收，谷贵就停止。小欠收就借贷。循环收放，使囤积粮食幸灾乐祸的人无法谋取大利。其六，古代100亩地称为一夫，因为一夫授田不超过百亩，想使人们不废业，田地无荒耕。现在富者有万亩，贫者无立足之地，依托豪强成为他们的私属，终年服劳，还常担心不够吃。有田之家坐享租税，经积田亩税5升，而私家收租每亩1担，官府取1，私人取10，种田人怎能吃饱？应制定占田的限额，裁减租价，减少有余，补助不足，这是安富恤穷的好办法，不可舍弃。录制的话虽然恳切，但因谗言被贬逐，事情没有施行的。12年，河南尹其抗再次论述其中的弊病，认为战事兴起后，国家开支逐渐增大，根据需求征税，官吏扰民，百姓劳苦。陛下改为两税法，督促缴纳有固定时间， 贪暴的官吏无法施展奸计。二十年间国库充实，但制定税法之初钱轻物重，所以陛下用钱作为征税单位。如今钱重物轻，如果改变税名，以顺应钱的轻重变化，有六项好处：杜绝官吏奸诈是第一，百姓不受侵扰是第二，不费力而获利是第三，国家不缺少钱是第四，不劳苦而容易理解是第五，农桑自然得到鼓励是第六，百姓本来生产不薄，但征税反而折算成钱，到缴纳时又收取不薄，再经过三次估算折算，州县官吏上下其手形成奸弊。如果直接征收不薄，就没有估算折算的麻烦，因为用钱作为征税单位就会耗尽民力，而官府却不察觉。如今两税从农民身上收取，农民所有的只有布帛而已，用布帛的地方多，用钱的地方少，又有铸造钱币来帮助国家财政，何必从农民那里征收钱呢？奏书呈上也没有答复。当初德宗在奉天时，储备空虚窘迫，曾派士兵侦察叛军，士兵因苦寒请求棉衣，德宗无法提供，只好包下亲王的金带卖掉。朱子被平定后，德宗就一心聚敛财富，在常规赋税之外进奉不断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有日进，江西观察使李坚有月进，淮南节度使杜亚，宣赦观察使刘赞，镇海节度使王伟、李乙都觊觎恩宠，把常规赋税当作进贡，名为献余。到官员替代交接时又有进奉。当时户部的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都能擅自扣留，有的假托密旨加征税赋，贬谪官吏，克扣俸禄，增收渡口税、死人税及蔬菜水果税。凡是替代交接时的进奉，从税收中取用，十成中只献上两三成，无人敢过问。常州刺史裴素卖星炭，只按作为进奉，得以升任浙东观察使。刺史进奉从裴素开始。刘赞在宣州去世，他的判官延寿亲近军府财物作为进奉，被召入朝任刑部员外郎。判官进奉从延寿开始。自从裴延龄掌权，更加为天子积累私财，而百姓更加困苦。裴延龄死后，百姓互相庆贺。这时宫中从市场取物，以宦官为公事使。长安东西两市设置白望数十百人，用盐菇破旧衣服、绢帛、尺寸分裂作为酬价，又索取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，有人携带货物入市而空手回去的。每次宦官出来，卖浆卖饼的人家都撤去店铺，关闭大门。谏官、御史多次上书劝谏，皇帝不听，百姓不堪其弊。户部侍郎苏辩说，京城游手好闲者数千万家，没有生计的人依靠公事为生，怎么能废除呢？皇帝高兴，认为他说的对。京兆尹韦凑上奏说，小人借公事作奸，真伪难辨，应下令由府县供应送交。皇帝同意了。宦官说，百姓依赖公事为生，韦凑反而获罪。顺宗即位，于是废除公事使和盐铁使的越境。宪宗又废除除官受代进奉和各道两税外的阙税，分天下赋税为三，一是上贡，二是送使，三是留州。宰相裴寂又命令各道节度观察使的调费取自所治州，不够则取于蜀州，而蜀州送使后的剩余和上贡部分都送交度支。这时依靠德宗积累的府库积蓄颇为节约费用，天子亲自穿洗过的衣服。等到刘辟、李乙被平定后，他们的资产都收入内库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、河东节度使王鄂进献很丰厚，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谏说，方镇进献借机作奸，侵扰百姓，不是圣明政治所应该的。皇帝叹息说，确实知道这不是至德之事，但两河是中原共富之地，朝觐酒费，河黄献墨，烽火台列于交殿，正要洗刷祖宗之耻，不忍心对百姓加重赋税，但不知道进献取之于百姓的负担已经很重了。等到讨伐淮西，判度之杨于陵因供应粮饷不济被贬，以司农卿黄甫伯代替，从此更加刻薄。司农卿王遂、京兆尹李霄号称能聚敛，于是任命为宣赦，这些观察使给予富饶之地，以便办理财富。盐铁使王波说，刘晏领使时 亲自核查租庸，然后才能知道州县钱谷的厉害虚实。于是以副使程毅巡视江淮，核查州府上供钱谷。程毅到江淮得到钱185万贯。当年他就代替王波为盐铁使。这时河北用兵讨伐王承宗，于是招募人向河北淮西输送粟米，自千斛以上都授给官职。度支盐铁与各道贡献尤其多，号称驻军钱。等到叛贼平定，又有贺礼和助赏赦物，群臣上尊号，又有献贺物。穆宗即位，全部废除，在两税外加征役钱的人，以王法赃论处。但自从在藩邸时，他就习见用兵的弊端，认为武臣士卒依法应当姑息。等到即位，从神策各军，非时赏赐，不可胜计。不久，幽州兵囚禁张弘敬，镇州沙田弘正，两镇用兵设置南北公军院，而行营军150000，不能抵挡两镇万余之众。而粮饷运输不能供给，布帛粟米未到，而各军有的在路上强夺。大约从建中制定两税，而物轻钱重，百姓以此为患，到这时已40年。当时直绢2匹半的，现在值8匹，大致增加3倍。豪家大商积钱以追逐物价轻重，所以农民日益困苦，商业日益发展。皇帝也因获轻钱重，百姓困苦而用度不足，下诏百官讨论改革其弊，而议论者多请求加重协同的法律。户部尚书杨于林说，帝王制造钱币来权衡百货贸易有无，通便不倦，使物价没有太贵太贱，其方法没有别的，在于朝廷而已。
为什么呢？
朝廷所重视的，百姓必然跟从。古代由朝廷权衡，如今向下索取。古代散于四方，如今藏于公府。古代广泛铸造以资费用，如今减少炉灶而废弃功效。古代通行于中原，如今泄散到边远地区。又有民间丧葬的寒钱，商贾借贷的积累，江湖押赋的损耗，那么钱怎能不重，或怎能不轻？开元年间，天下铸钱70余炉，每年盈余百万，如今才10几炉，每年收入150000而已。大历以前，淄青、太原、魏博掺杂铅铁以通食用，岭南掺杂金、银、丹砂、象牙，如今一律用钱，所以钱不足。如今应让天下两税，却酒、盐吏、上贡及流州、宋史钱，全部用布帛、古粟输纳，那么百姓在所求上就宽松了，然后拿出内府的积蓄，收购市场的滞货，扩大山铸的数量，限制边远地区的输出，禁止私家的积蓄，那么货就会日益重，而钱就会日益轻了。宰相认为他的建议好，从此两税、上贡、流州都改用布帛、丝绵、租、庸、客、调不计钱而缴纳布帛，只有盐酒本来按确律计钱，与两税不同，不能去掉钱。文宗大和9年，用天下回残钱设置长平一仓本钱，每年增购，如非遇水旱而不增购的，判官罚俸，考绩列为下等。州县借用的，以王法论处。文宗增召盐仓御史崔瑜问太仓粟的数量，回答说有粟250万石。皇帝说今年费用大而积蓄少，怎么办？于是诏令出使郎官、御史督察州县拥扼钱谷的情况。当时豪民侵吞产业，不迁移户口，州县不敢派徭役，而征税都出自下等平民。至于依附附加为奴客的，受到的役罚比州县还严厉。长吏每年都派官吏巡视核查田税，百姓苦于其扰。武宗即位，废除佛法，天下毁寺4600所，招提兰若4万所，僧尼还俗为平民的有265000人，奴婢150000人，田数千万顷，大秦幕户先教僧人2000余人。上都、东都每街留寺2所，每寺留僧30人，各道留僧分3等，不超过20人。肥沃的田地卖掉送钱到户部，中下等田地给四家奴婢中丁壮者作为两税户，每人10亩。因僧尼已尽，2斤的背田养病房，给4田10顷，各州7顷，由齐老主管。自从会昌末年，设置备边库，收度支、户部、盐铁钱物。宣宗改名为盐资库，起初由度支郎中掌管， 到这时属于宰相，其责任更重。户部每年送钱帛20万，杜支、盐铁送30万，各道进奉驻军钱都输送于此。义宗时，云南蛮多次入侵，调兵戍守岭南，淮北大水，赋税不能征收，人人思乱。等到庞勋反叛，依附者6-7万人。自关东到海大旱，东蔡都尽，平者以彭子为面，淮业为将。潜伏初年，大水，山东饥荒。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，依仗权势用事，督促赋税更加紧急。王先知、黄巢等起事，天下于是大乱，公司困竭。昭宗在凤翔被梁兵包围，城中人相识，父亲吃儿子，而天子喝粥，六宫及宗室多饿死，穷困到如此地步，于是灭亡。当初乾元末年，天下上报户籍的有169州，户193万3124，不纳客户117万4592，口1699万386，不客口1461万9587。比天宝年间减少户598万2584，口3592万8723。元和年间供应岁赋的有浙西、浙东、宣社、淮南、江西、鄂越、福建、湖南八道，户144万，比天宝才1/4。由官府供养的兵士83万，比天宝增加1/3，大体以2户养一兵。今西北、河北因屯兵多，没有上贡。到长庆年间，户335万，而兵99万，大致3户供奉一兵。到武宗即位，户211万4960。会昌末年，户增至495万5151。宣宗收复和皇后，天下2税，却久察言前，每年收入922万名，每年的常规费用常缺300余万，有关部门原取后年收入才够用。等到群盗起事，各镇不再上报记账了。